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星期一率先发表这一份意见草案内容。最高法院星期二在简短讯息中承认泄露的文件确实是真实，同时指出这个只是一个草案，法院尚未就此事发布最终裁决。罗伯茨在随同最高法院新闻稿一起发表的个人声明中宣布，他已呼吁法院执行官调查情况，并找出将文件泄露给 Political 的消息来源。星期二，民主党人专注于动员支持者投票支持政界人士通过支持堕胎的法案。与此同时，共和党人呼吁对泄密事件进行调查，并表示泄密者应受到惩罚甚至被起诉。拜登总统星期二表示，他不知道最高法院泄露的推翻宪法堕胎权的决定草案是真实而且是最终的决定，但他的政府已准备好在最高法院发布裁决时保护堕胎权。拜登表示，随着各州颁布了更多限制性的共和党支持的堕胎法，并且最高法院的裁决迫在眉睫，他已指示白宫官员为政府对各种结果的回应做好准备。最高法院对堕胎案的裁决可能会影响双方选民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投票，并将影响到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权。民主党目前以微弱优势控制住两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发推文表示，星期一晚上令人震惊的违规行为是对最高法院独立性的攻击，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是激进左派正是进行的欺凌和恐吓联邦法官，并以暴民统治代替法治运动的又一次升级。作为回应，参议员米特罗姆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虽然支持拜登的看法，但泄露草案是对一个关键机构骇人听闻的侮辱，应该进行全面调查，应该对责任者进行惩罚。世界卫生组织5月3号表示，截至5月1号已有20个国家报告了至少228例不明原因儿童肝炎疑似病例，另有50多例的病例正在调查之中。世卫组织发言人称，大多数儿童肝炎病例来自欧洲，但在美洲、西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亦发现部分病例。据称，很多病例有黄疸和肠胃道症状，少数病例出现肝功能衰退，甚至需要进行肝移植。目前，不明原因的儿童肝炎已造成至少一名儿童死亡。世卫组织正是对病原体进行调查。除了不明的肝炎，4月27号设在纽约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发表联合声明警告，2022年全球麻疹病例数同比激增接近 80%， 这个可能触发麻疹的严重大爆发，威胁到数以百万计儿童的生命安全。同样在4月27号，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公布说，近期已有11个国家报告了疑似与比利时生产的巧克力相关的沙门氏菌感染病例，被沙门氏菌感染的巧克力已销至至少113个国家和地区。据世卫组织统计，截至4月25号已有比利时、法国、德国、爱尔兰、卢森堡、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英国和美国共11个国家报告了151例疑似与食用受污染巧克力有关的沙门氏菌感染病例，感染者中有 89% 为10岁以下的儿童，至少9名感染者住院。国际食品安全官网已在4月10号发出警告，在全球召回相关产品。另外，中共官方4月26号宣布发现首例人类感染禽流感毒株 H3N8 的病例。中共国家卫健委发布的通报说，感染者是河南省驻马店市的一名4岁男孩。发病前，他家中饲养鸡和乌鸡，家里的周边有野鸭活动。 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医学中心比较病理学教授吉斯灰伊肯对路透社表示，今年中国发生的人类感染病例增加令人担忧，这个是一种能够造成高死亡率的病毒。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二说，依据301条款对有关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中国行为政策和行径的关税行动，到2022年7月6号刚好四年。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二启动所需要的法定程序，第一步是通知受益于这些关税行动的国内产业代表有可能终止这些关税行动，令他们有机会要求延长。办公室一旦收到延长的要求，将对关税行动进行审议。这项惩罚性关税是2018年由时任总统川普首度实施，以报复中共当局窃取美国知识财产和强迫美商技术转移，金额最终调高至涵盖每年约3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针对拜登政府是否需要通过削减关税来帮助对抗通货膨胀，美国前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4月27号在《华尔街日报》上刊文，敦促现政府保留川普时期的对华关税，保留对中国的施压。莱特希泽说，川普总统对华关税是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实施，旨在打击严重的不公平和掠夺性做法。美国在经济领域正受到危险且日益具有侵略性的对手的威胁，挽回关税实质上是给予对手进行欺骗的通行证，并令到很多美国人失去工作。对我们国家的长期繁荣和安全来讲，中共的挑战比当前的通货膨胀更重要。莱特希泽还说，通货膨胀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它不是由关税引起，它必须用常用方式来到抗击，比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能源政策等。向中共投降不应该是战略的一部分。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一5月2号表示，所有应对通胀上升的工具都是考虑范围之内，包括降低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但他强调任何政策转变都需要牢记中期目标。戴奇在洛杉矶米尔肯研究所主办的一次会议上说，货币、税收和政策在解决食物和能源价格飙升方面发挥了作用。星期二，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当日，总统拜登发表一份声明。拜登说，新闻自由不是人民的敌人，恰恰相反，做媒体是为了启发和教育，而不是煽动或娱乐的时候。新闻自由是真相的守护者。他表示，记者报道战争、揭露腐败、记录环境破坏、提高边缘人士的能见度、为社会发声，并向当权者问责。但亦正因为如此，记者常常遭到杀害、监禁、威胁、骚扰和强奸，尤其是在俄乌战争的当下，至少已有11名记者丧生，而且普京政府还通过新法钳制记者发声。国务卿布林肯当日在国务院外国记者中心发表讲话时亦都表示，充满活力的独立媒体是健康的民主社会的基石，但是如今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面临深切的新旧威胁，记者面临政府以及恐怖组织等非政府的监禁和袭击，而且科技正是成为打击记者的手段。拒援引保护记者委员会 CPJ 的报告说，截至2021年12月1号，全球共有293名记者被监禁，其中中国关押了50名记者，是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布林肯在回应有关中国的问题时指出，中共还进一步监视、骚扰和恐吓批评者，并利用民主社会自由开放的媒体平台进行虚假信息宣传和影响力活动。他说，我们一直对从中国看到的情况深表担忧，中共滥用技术试图做出一些事情，例如加强监视、恐吓、审查公民、 记者、活动人士以及其他人，包括在海外的人士。与此同时，布林肯说，我们处在完全不平衡的状况下，因为北京的领导人利用我们民主社会中受到保护的自由开放的媒体，加强宣传和传播虚假信息。然而，最终这一个都是一些不可持续的主张。他强调，美国政府正是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予以回击，并且加强新闻自由，包括为在冲突地区的记者提供保护，继续通过外交以及其他平台为受到打压的记者和独立媒体发声。随着11月中期选举的临近，俄亥俄州星期二的初选将提供了一个了解共和党选情的早期窗口，并考验前总统川普作为该州最具影响力人物的地位。该州共和党人争夺参议院席位的竞争是当日的重要对决，亦是将在5月展开的一系列激烈竞争中的第一场。印第安纳州的初选竞争没有俄亥俄州那么激烈，该州现任民主党共和党参议员初选都没有党内对手的竞争，参议员托德扬在共和党初选中亦无人对阵，预计今年秋天将能赢得第二个任期，但一些共和党人在众议院初选中仍值得关注。截至美东时间晚上10点，在印第安纳州的第一选区，空军退伍军人珍妮佛·鲁斯·格林宣布在共和党初选中获胜，他将挑战现任民主党众议员弗兰克·麦克曼，而川普支持的候选人在两州各选区的晚上10点开票结果中，12个候选人中有11人获得席位。大约在同一时间，民主党党内初选开票约 20%， 在民主党党内的国会参议员提名竞争下，以连任10届的众议员蒂姆·瑞安大幅领先前消费者保护律师摩根·哈帕和活动家兼技术高管特雷西·约翰逊。 CNN 预测，瑞安将会获得俄亥俄州民主党内国会参议员初选提名。瑞安随后发表胜选感言，他表示，这一个关于经济自由，这个亦是这一场运动的意义。我希望我们再次成为建设者，包括希望我们主导电动汽车行业。我希望这一个国家超越中国，我们可以通过团结起来做到这一点。瑞安之前在竞选广告中直接批评中共政权，遭到民主党内同僚的激烈反对。他在最近的一则竞选广告中描述了美中现在的关系，他说，这一个是我们同北京的较量，美国永远不能够依赖共产主义中国。预计川普支持的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作者 J.D. 曼斯将在11月对阵这一位已连任10届的民主党资深议员瑞安。